耶稣这样的一个过不多时你们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我们现在来读很清楚，再不过多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要钉十字架被人家钉死了，是吧？
是
啊。那么再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是什么意思呢？啊，耶稣要复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今天我从这一点第一个慢慢有点思想，弟兄姊妹，就是耶稣走过的这样的一条路，在耶稣刚开始走的时候他的门徒不了解。今天我们能不能了解这条路呢？就是我们刚开始走的时候可能会忧愁，但是呢等到我们过不多时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说再不过多时你们见我的时候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这么的有把握，是吗？我们真正没有这样一个把握。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有一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体会了耶稣是这样，我们也跟着他脚步这样走，要我们再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也讲同样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耶稣这样的把握？我记得上一次查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在我心里面，我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我要把我所走的道路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条路自己走就知道有多难，是不是这样？但是走过了，或者正在走过的当中，就慢慢经历到他的释放跟他的喜乐，这件事情真的。敏文跟我们两个真是慢慢在经历，没有经历到像耶稣这样，但是真正可以经历的这条路，刚开始走是一个艰难的，是痛苦的，是什么的知道，而且也给人家会痛苦的，给人家觉得是一个什么的。我们不要在别人的同情的里面就不再继续走这条路啊！真的，有的时候你要去思想了。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今天我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是一小群人在这边，我会发现，当我们真正有心要走主道路的时候，在我们边上有很多神的儿女，就像耶稣当年的门徒一样，他们会表现出各式各样的这个人性里面对我们的安慰，希望我们不要怎么样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也会让人甚至灰心失望。我们要走在这条路上，我没办法体会，我真正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就能够体会。可能有很多的人他会因为你在走这样一个就像耶稣，假如耶稣好登高一呼，是不是啊？万众响应，是不是啊？这个没有什么痛苦嘛，是不是啊？但等到假如说耶稣走的一条定义的路是要被人家弃绝，是要被人家钉死，门徒会怎么样？他就会忧愁嘛，他就会哀嚎嘛，觉得无助嘛，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假如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你怎么想？我在读这边的时候，我曾经记得耶稣跟他门徒讲说，我定义要上耶路撒冷，要受祭司长、文士他们的这个迫害，而且第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就人要把我钉死。你知道彼得怎么说他？父子啊，这事千万不临到你，希望你不要去。有没有？耶稣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耶稣那个时候其实他在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他要继续的往前走，他的门徒就会忧愁，他要继续往前走，他的门徒就会失散，他要继续往前走，他的门徒就要怎么样？他的门徒就要哀嚎痛哭，但他还要继续往前走。弟兄姊妹，到有一天 其实我们刚刚开始进到一个进到一个人群，我慢慢是再深入点，我们进到了一个我们可以委身的宗教，以后到慢慢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主的道路，我们愿意走上去。我们走上去的时候，耶稣的这个经历我每个人会遇到，是吗？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行了神迹对人家有益处以后，说你不要去跟人家讲，为什么？这个敏文也是常常会提醒我的，就你别因为别人这个对你有点掌声，别人对你怎么样，你就忘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耶稣在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想耶稣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嘛，神的能力可以透过他对人有帮助的时候怎么样，他不要人家跟他去传名声，为什么？因为众人拥戴耶稣的时候，其实对耶稣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假如你能够体会这一点的话，今天我在想，有多少神的仆人是给弟兄姊妹惯坏的，你知道吗？啊，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后来会变成这样？这就是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所以也是父神一直要他走，一直要他走，走到最后，降世为人，谦卑，而且不但是不以神同等为强国，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成为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形状，还要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像一步一步这样的一个路程，是我们生命来经历的。我在这边说，耶稣说过不多时你们不能见我的，整个的那一个 focus 就是在这一点上。你们过一段时间你不见我了，是因为我要被人钉十字架了，这一个真实的情况是让他的门徒会痛苦哀嚎的一个原因，是吗？我觉得耶稣讲的话会彻底的颠覆我们从人的层面给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原则跟方向。那第二个，耶稣他说但是不多几日以后你们还要见我，而且你们见了我以后你们就会欢喜快乐，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啊？真的，这句话门徒当时不了解，我们现在慢慢了解了。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是不是这样？他复活以后怎么样呢？
身体。
他复活以后还有40天之久跟这些门徒在一起，是不是这样？以后呢，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过不多时你不得见我，再过不多时你要见我，那以后呢我要往父那里去了，是不是啊？你看这40天耶稣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软弱的变刚强啊？啊，是啊。弟兄姊妹，我觉得假如这是我们生命里面必须要面对的话，第一个，门徒要面对耶稣的这一个过程，第二个，耶稣要让这些门徒将来也走这样一个过程。假如我这样讲，当一个人在你面前很骄傲，举例来讲哈，你好不好过？你一定不好过，是不是啊？等到有一个人，当他正在，假如这个人是你所，这个人是你所爱的，他骄傲，你就想沾光；假如这个人是你所不爱的，他骄傲，你就觉得你只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哈？那我讲的是你所爱的，他那个你想沾他的光，但是等到有一天，耶稣要在他的生命里面，不管那个人是你们的传道人，是你们的辅导，甚至是你的先生，甚至是你所团体里面喜欢的一个同工，是吧？当神定义要他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遭遇的一些东西像耶稣一样，你怎么办？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当时门徒一种很真实的情况，门徒会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耶稣里面有把握，再不多时你们见我，你们就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经验嘛， 所以我们没有把握嘛，是不是这样？当别人要走这个路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不要走这个路，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但等到有一天，你就是看到有人走这样的路，像耶稣一样，好像从死的里面慢慢又活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好像让我们的心也慢慢跟着他一点喜乐，有没有？这个我慢慢可以，这个慢慢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虽然不多，像耶稣这样不多，但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但是问题我要讲的，等到一天神要我们走过这一条路，让别人也能够喜乐，我们要不要继续的走下去，不放松？啊，真的，我上次讲嘛，这年轻同工，我现在看他，哎呀，真的好像很辛苦。今天一些我们跟一些年轻同工分享，不是每一个人当然分享，我觉得这些传道他们真的很辛苦。是吧？我里面有一些不忍，但是慢慢今天再过来，我真的我这样，我再回泰国北部，我碰到这些同工，我还是要跟他去分享，慢慢让他看见。其实也有一些人会因为有一些在走耶稣基督十字架道路受苦的人，他们忧伤的，他们忧愁的，他们为因此而难过的。但是我在想，这是一个过程。等到有一天真的，主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走十字架道路，好像是被钉死，但是好像也借着这个主复活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又从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里面活起来的时候，会给很多人带来盼望、喜乐的。我这个话讲了，不会讲得很清楚。我也不要怎么讲得很清楚，我不要耶稣讲这个话有没有讲清楚，但是我真的好像体会了那一点点，再不多时你不见我，但是你们就要嚎啕，你们要痛苦，你们要忧愁，但再过段时间你们却要喜乐，在一个真正完全对自己老我弃绝钉死的那一个过程，到最后一定会让爱我们的人喜乐。假如今天一个父母，假如我这样讲哈，假如今天一个父母不能够让孩子受苦，我们在泰国北部，这个很稀奇的，你不要看山里面的人很爱孩子的，你看他有时候好像方法野蛮，有时候什么他舍不得让他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后来年纪慢慢打起来，因为孩子的缘故他就哭得很伤心，常常来跟我讲，王老师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小的时候不能让你孩子的哭，老来你就要哭。其实我说那个哭不是要揍他，我的意思那个哭就是要让孩子经历一些痛苦，是吗？你知道父神为什么要让耶稣经过这样一种的十字架的痛苦？为什么？而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主为什么给我们遭遇到很多的痛苦？为什么？我在说，痛苦是极被碰到的，极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嘛？是不是？我们这个极被伤到了嘛？我们才有痛苦的感觉嘛？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我们要经过许多的苦，慢慢在苦的里面，我们愿意说，主啊，这种苦是因为我自己里面还有什么样的期盼，对自己还有什么样的要求，自己还想得着什么样，就我想要得着的得不着，会不会痛苦啊？我不想要领导的事情领导的，会不会痛苦啊？就是你会发现，你任何的喜怒哀乐，有的时候不一定跟别人有关，都是跟自己有关，是不是这样？那你看，当这个己慢慢被神在对付的时候，到最后有一天，整个对付完了，你慢慢再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那么的伤你了。你说我好，我也不那么高兴；你说我坏，我也不那么难过。到那个时候说，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主都知道，是不是啊？哇，你慢慢就会发现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假如父神对耶稣都是这条路，等到有一天我们的神也让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想得通想不通啊？ 个让孩子吃一点苦，让他从这个经过了这个苦以后，他慢慢怎么样。其实我说耶稣不定死啊，他一直受着人的限制，一直受着他是一个人子的限制，你同意吗？等到耶稣被定死以后，他的复活才是说在东就在东，说在西就在西，是不是啊？说在里面就在里面，在外面就在外面，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知道我们受什么东西限制，我们的心思意念各方面到底受着什么限制，这个东西不死，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释放。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释放。我再说，你爱享受的心不被致死，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处理美国以外的那些的更美好的东西。真的，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就在我们里面有很多这些东西到最后被致死了，而借着神的能力使我们有再一次的脱壳而出的时候，那一个才是真正让人让我们自己都能够完全得到释放的原因。耶稣面对十字架，他的把握是他第三天会复活，我们的把握是真的，我落实落在这种情况里面，我哪一天可以再起来，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的难处。但是假如耶稣说，保罗的经历是这样，你们在你若是我们与我们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定要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这个我们去经历，我们愿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唯有在我们愿意真正为主落在这样一种情况的里面，可以经历主把我们完全释放的喜悦。所以我在说，今天假如有一天有人，假如在我们中间啊走这条路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啊，你慢慢会发现整个弟兄姊妹聚集的气氛都会不一样。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真的可以使人大家都很喜乐嘛，是不是啊？就好像耶稣复活以后大家都很喜乐嘛，是不是这样？不像耶稣没有复活，在耶稣复活以前，是不是啊？当别人这个抓耶稣的时候，欺负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很难过，对不对？当耶稣行神迹，大家给他鼓掌的时候，这些门徒也很高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复活以后怎么样呢？已经没有受到这些的限制的时候，他的门徒就一直欢欢喜喜的，勇敢的面对，像耶稣说的面对。我在说，耶稣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并且耶稣应许他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是跟他一样的，我们就可以一步步的往前走。好，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呢，我真的慢慢在想说，一个是从前的忧愁，以后因为有个美好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忧愁就变成喜乐。第二段要进入的是什么呢？第二段要进入就是说，你看你们从前忧愁，就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那个比喻就是说，就好像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面对生产的时候，是一下子就很痛哎，是慢慢痛，是不是啊？隔一段时间又痛，越来越痛，是吧？等到孩子一生下来怎么样呢？就整个怎么样？整个就 release 了。那我是不知道哈，因为我们是男人，对不对？是不是啊？那敏文他有过一点点小产的经验，大概也有一点不是那么完整的经历，但也有这样的经历。耶稣用这一个比喻，耶稣是用这一个比喻，假如你要得着新的生命，受苦是必须的，你同意吗？今天有很多的人，我在说敏文在成人主日学稍微分享了一下，他说他从前很得意说，你看我们不需要受儿女的气。但突然前几天有个退休会，在退休会里面主光照他，光照他什么呢？光照他说，就是因为不要受儿女的气， 很多的时候不能体会父神的爱到底有多深，父神对背逆他的人的爱有多深。今天有多少人下定决心不生孩子，有没有？有没有？他可以不要痛，但他不能够享受一个小生命成长的喜悦啊！听到没有？多少弟兄姊妹啊，我信耶稣就好，怎么带领别人信耶稣关我什么事，对不对？你慢慢会发现，真的有些人愿意承受一些让一个新生命产生过程里面的痛苦，他慢慢可以经历那个新生命产生的喜悦。这个新生命产生有两种，一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一种是看着新生命在别人身上的成长。一个是我们自己愿意走这一条路，结果新生的神的能力各方面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另外一方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假如我问大家，一个很喜乐传福音的人比较快乐呢，还是一个从来不跟人家传福音的基督徒快乐？你们讲给我听。你要去跟很多人接触吗？你讲给我听。啊，真的。
不传的
快乐。
传的
还是传的快乐，你们好好想嘛。你真的好好想啊。其实不传的人怎么样？他怕受这个苦，他是怕这个苦。其实这个苦也没有很苦，你们都生过孩子不是吗？是不是这样？现在想想，林阿姨现在想想怎么样？哎呀，那个时候到底怎么样也想不起来了，是不是？
忘记了，
年纪。你妈妈，弟兄姊妹，耶稣用这个比喻，当然我不要无限上纲的用这个比喻，对吧？万一说，哎呀，生出了个孩子有吸毒的，你不是更痛苦吗？啊，对不对？我不讲，就他用这个比喻，就是那一个moment的那种比喻的感觉，就有一个新生命来的那份的喜悦，跟你因着这个新生命还没来到以前的那个痛苦，这个之间的对比。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要这样讲的，真的要这样讲。这个讲什么？就是那个经历承受的痛苦跟一个新生命产生之间的那一种的对比的感觉。我不像你们做妈妈的哈，孩子真的是很痛很痛，结果生出来完了以后，哇，听到他的声音啊，就问说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就告诉你是什么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好像痛也痛痛怎么样，就算还有点痛或怎么样了，但是那种就开始关心了，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样，想要抱抱啊，或者要喂他奶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这种整个的那种的情形起来，好像就掩盖了那种生产过程里面的痛苦，甚至怀孕期间的不方便，是不是啊？怀胎十月，现在想想这个十月怎么过的？好几次有人跟我们在谈说，吉祥明啊，你们到泰国北部去一定很苦啊。真的，我们好像也是生孩子一样，现在也想不起来到底有什么苦，只觉得哇，那时候看到这些孩子，他妈妈愿意接受主啊，那种喜悦，根本就想到的是在那一段环境里面，有人愿意信主悔改，我们生命里面得到操练的这份的喜悦，根本想不起我们有些什么苦，真的。所以妈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就是我们信不信，信不信？但是今天也有很多的人呢，特别在美国，你们留心啊。就可以用很多人为的方法来避开这种痛苦的。那在山区的话呢，是不是啊？在山区了，他也没那科技也没有这么发达，是不是啊？医疗也没有这么发达，所以怎么样呢？是不是、啊、这个孩子也生了很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但是问他们，你真正生了五个孩子怎么样，痛不痛啊？他也啊，那孩子生了嘛，哈，那种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在美国这个环境我发现不一样，人太聪明，有太多周边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来规避人生的痛苦，你同意吗？同意啊？啊？今天会不会也有很多什么样的，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甚至帮助我们基督徒不要面对主所面对的痛苦啊？有没有？ 我想提出一点，我们要很小心的提出一点。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的领受里面，不要觉得说不受痛苦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痛苦就是不好。我们不要这样想，白白受苦才是不好，是不是这样？受苦不一定不好，但是白白受苦，在受苦的里面没有学到功课，在受苦的里面怎么样呢？这个没有得着神的祝福，这个是要规避的，这个不要的，是不是这样？那么好，有很多的苦是我们自己找的，有很多的苦是神定义要让我们经过的，那我们怎么样？其实当我们规避了神要我们受的苦，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受我们自作自受的苦，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是不是这样？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逃避的嘛。你不受神要你受的苦，因为神要我们受的苦，过不多时你们不见我，这是神要受的苦嘛，对不对？不多时又要见耶稣，就是我们受过苦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祝福，这是我们要相信的。但是假如我们这条路不走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选择不受苦，就像耶稣一样，耶稣选择顺服天父受苦，后面跟来的是一个复活得胜的一种的喜悦。但是呢，我们先选择不受苦，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另外一种苦就跟着我们，是这样。事情真的，我们好好思想。我们在美国的不受苦，没有受，我们在美国没有受在我们山区里面的这种苦，是不是这样啊？真的啊，我告诉你，我们山区里面人也不要这个承受你们这种苦啊，你怎么想？所以同样的，有一种的苦我们受了会有这个，有一种我们选择的这个快乐，到最后会带来这个。其实这件事情，你不要翻开圣经了，我们在世界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的嘛，不是吗？不是吗？我常常说，真理不是存在基督教里面，真理是存在普世的，这才是真理。光存在基督教里面的真理的话，好像这个真理只在教堂里面讲讲是，结果到了外面去就不是的话，这个不会是真理的。我告诉你，就是在不信耶稣人当中，你这样做了，事情也是这样，这才叫真理嘛，是吗？你说什么这个什么团队侍奉，身体的侍奉，假如这是个真理的话，不信耶稣的企业就是用这样去执行，它 work， 而且它有很大成效的，你了解这个意思啊？这才叫真理嘛。神是说，你信我的人行真理，你才蒙福；不信我的人行真理不蒙福。圣经里面讲，你遵行律法的就蒙福嘛，是不是这样？一个不信耶稣人可不可以遵行律法？可以吗？他遵行那部分的律法，他就不要受不遵行那部分律法的苦嘛，心法嘛，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在这边慢慢想到耶稣用这个比喻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心要走这样一条路？其实我们大部分，我们头脑里面的这个好坏痛苦什么这些东西，还是人给我们的。真的，我们也慢慢试试看，我们在美国试试看，我们在美国试试看，试试看我想要的东西，我暂时放下一下，痛不痛苦啊？痛苦。我想要的，我暂时停一停。慢慢有种操练，像敏文，真的，他在讲这，我们，去看看他的妹妹，他妹妹的那个孩子，我觉得他妹妹的孩子很，我觉得很可爱，唯一有一点缺点就是，他想要的，他上面马上没有的时候就不行。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讲，哎呀，我说，假如你想要的时候停一下，你尝尝看那个不马上有的那个味道是怎么样。很不好过， 那你要不要尝尝看？对，就是那个很不好过，以后是什么味道？试试看，因为有很多我们一定要的，等到有一天是神给你说一定要的，你会愿意面对痛苦，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其实你不要说这个了，其实你心里面真正说是真的不要，为什么我现在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人世间其实也许许多多这些慢慢会往前走成功的一个人，他真的为着他的事业能够成功，他不是现在想怎么样他就不，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事业没有帮助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可以忍受现在他想要怎么而又不能怎么的这种痛苦，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你慢慢去思想，当一个政治人物，当一个政治人为了政治上面的一个什么，他现在必须要忍耐他现在想做但是现在却不能做的这种痛苦，你同意吗？什么叫泛泛老百姓？我现在想做就做，不做就不爽，做到最后就乱，做到最后就坏事，你同意吗？同意吗？你慢慢越深入到人性人生里面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今天有多多少少的政治运动，因为那一些政治人物可以忍受得住他现在想做不做很痛苦，但是知道他现在这样做了是什么呢，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就忍受这种痛苦，这件事情才会成功。你今天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事情为什么会失败，很多失败就是因为你不做不爽，所以你大家都来做，做到最后就一事无成。我现在担心的什么，包括基督教也是这样，假如耶稣按照当时门徒当时犹太人这样拥戴他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是吧，一下子这个拥戴他做王，一下子又是这样那样的时候，假如耶稣跟着他们这样的话会有什么结果，你们说，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结果，耶稣能够完成父神的心意吗？没有可能。所以在这里我在想，假如忍受痛苦是我们一个人，假如这是一个真理，这是神所设定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弱的话，我们信了主以后千万不要忘记，既然这是一个真理，我们就愿意往这里去信，往这条路上慢慢慢慢的往前走。耶稣用妇人生产的比喻，有很多的痛苦是我们必须要忍受才能够得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的。OK， 下面耶稣讲的这句话，值得我们思想的。以后他就要到父那里去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喜乐也没人夺去。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你知道那日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就耶稣升天的时候，因为你要问也问不到我了。今天我们问得到人是不是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有问题不要问人家，我也不规避这样的一个有人有什么事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交通的这样的一种的真实生命里面的相交。但是耶稣讲到这句话很有意思，就不多时日你们不见我，再不多几日你们要见我，以后我就要升到父那里去了。他到那日你们就不要来问我什么，因为你们问我我也不在了啊，你来问我我也不在了。但是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应我的名赐给你们。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成就了一条路以后，可以，大家不要没记住，在希伯来说，耶稣来到世上，用他的身体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都可以直接到父那里去，有吗？啊，我每次想到这边我心里很感动的。为什么很感动呢？今天有很多人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你没有我不行，你要干什么你一定要透过我，是不是这样才会台湾这种事情？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一七什么二什么三什么的，就为什么呢？你没有我就找不到他，多坏事啊！我讲到这边，我，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呢，他来成就了一切，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跟神呢。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吗？你能够想象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吗？什么叫拿翘？拿翘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我不行，是不是这样？拿翘就是意思嘛，你没有我不行，对不对？你要进关底不透过我不行，所以我要你给我道歉就是道歉，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不是，他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说有天您不要问我了，你们可以直接跟父求，你父母那边跟父求就可以了，你直接可以跟这位神相通。所以希伯来书，当然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不是，我们不进入这个一个，但是希伯来书一定是一个非常熟悉犹太人生活宗教一切的那个人写的。他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看到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用他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父那里去。今天假如我这样说，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跟神，拦阻我们跟神之间？那个是什么东西？从前说是罪，是不是？那好，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以后又是什么？以后慢慢就发现是耶稣赦免我罪，但是我这个老我还在，是不是？跟随主要这个要舍己，是吧？以后嘛，你跟随跟随到最后发现不是。走来走去好像走到最后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样，一定要祭司给你献祭，一定要传道人为你祷告，有没有啊？是不是这样？聚会耶稣没有不可以，讲员没有不行，是不是这样啊？哎，弟兄姐妹们，你们好好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去到底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没有啊？是吧？什么东西可以可以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没有？你们说。似乎耶稣的意思就到那时候你们不用问我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们只要有这位神有福就可以了。慢慢在我心里面，我真的愿意说，主啊，不让任何的人成为你跟我中间的拦阻，也不让我成为人跟你之间的拦阻。所以我讲出一句话，讲出一句什么话呢？我绝对不愿意做你们跟神之间的 agent， 但是我愿意把神所给我的来服侍大家。什么东西会变成这个 agent 你知道吗？就是基督教的地位，它变成这样。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说，真的主有没有没有关系，这个人不能没，这个人不能没，这个人不能没有，是不是这样？我前几天接到一个电话，从佛罗里达来了，在那边跟他们分享，这个弟兄得癌症，虽然很真的也是很爱主，也很好，但最近医生已经宣判他没有药可以医治，就医生没有医疗的方法可以继续下去。他突然打个电话来，怎么说？他突然打个，就像我突然忘记了。哇，你曾经在泰国北部传道的时候，这个圣灵与你同在，你为你祷告，你要病会好，神很使用你的。这个你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我忘记要你为我祷告。他打电话来，我就跟他讲，我说。神不用我的时候，我跟你一样，甚至比你软弱。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啊？是，神可以使用他成为别人的一点的帮助，但是真正使人帮助的是神。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给弟兄姊妹。这一点连耶稣他都在这个地方，哇，我就说你们可以直接跟父神求嘛。你看他的谦卑在什么地方，其实父所有的都是他，他跟父是一体的。他还要说那你们直接跟，就说主留下的那个榜样，不是说我，你们没有我了就完了。他说父，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让我们跟弟兄姊妹同工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就算是有一天你被神为很大的使用，在你生命里面充满了一切圣灵的能力，我敢讲你再有圣灵的充满跟能力，不像耶稣跟圣灵那样的一体，你同意吗？连耶稣他都是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式来，我们因为能够有一点点被神的用，就可以挡在人跟神的中间，这样那样吗？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有一个心，真的我们所缺乏的，我们生命里面缺乏的，我们跟父神去要。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什么可慕的，我们跟主去，真的我们跟父神去求。只是在这个地方说，你们可以奉我的名，你们向来奉我的名，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在世界上成为人子的时候，人只是希望耶稣做什么，人有的时候没有跟耶稣他说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耶稣在吗？奉他的名求什么啊？就耶稣在吗？就说耶稣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说奉耶稣的名直接跟神求的这样一个经历呢？没有吗？真的没有哎，没有吧，都是耶稣仰望天祈求，门徒也需要耶稣在里面祷告，是不是这样？然后父神就成就，是吧？他们有什么需要就是来找耶稣，有没有？有没有？他们也需要找耶稣吗？有没有？有啊。那他们有没有奉耶稣，耶稣还活，耶稣还在世界上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奉耶稣的名来求东西的？没有吗？现在这一个信心在哪里了？耶稣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已经升天了，他们要的东西奉主的名更神要。你知道哈，圣经里面是耶稣，圣经里面讲的是一步一步门徒要面对经历生命的经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举例来讲啊，有没有哪个人跟你讲说你奉我的名跟神求神就听你？有的，或者听说了嘛，看些书是吧？有人说奉长寿的名，有没有？奉李长寿的名啊？就这是我看些资料，到底是以讹传讹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人性里面啊，人会奉人的名求什么？奉关公的名求，有没有？有没有？有啊，青帮、红帮、绿帮，对吧？不要绿帮拜不拜关公，绿帮也拜关公了，应该到有点道义嘛，是吧？有点义气嘛。就是说我拿我一句，你看人会拜马祖哈，马祖是个什么？马祖是个人嘛，是不是这样？人会奉人的名求什么？很平常。但是人会真正求奉耶稣的名求什么？要信心。人希望人为你求什么，这是我们人之常情。哎呀，对不对？我要找工作了，是不是？假如我希望那个公司的总经理跟这个董事长讲一声，我就希望我求，是不是？因为他也可以，就我们人希望人，一个看得见的人跟我们求什么，人之常情。但在这里我觉得将来要给门徒面对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考验是什么？就你要奉我的名，我已经不在了，你到底相信我到什么程度？且耶稣知道说你们真正相信我了，耶稣就让这些门徒奉耶稣的名来向父神求。你们真正奉耶稣的名求的，父神已经给你们。
就地得走。上次我们也谈过像奉主的名啊，有没有？今天我们谈祷告完了，奉主的名是不是？是什么意思？曾经我打过电话啊，打给，因为我那时候跟一些人接触，在生意上啊什么接触，那他们是一个基督教机构是吧？这个电话一拿起来，他不是说 hello， 他说感谢主，这样，就是他把所有，他们是不是啊？对对对，其实你知道他讲这个话的意义，感谢主的成分有多少？他讲这个阿们对于你所讲的话真正同意的部分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祷告完了，你一定讲阿们，合乎圣经的，合乎圣经的真理吗？一点都不符合，符合基督教的规矩，你们同意吗？我再讲一次啊，大家奉主的名阿们，你一定阿们啊。他刚才祷告的根本祷告也不要再祷告什么东西，是不是啊？你这个阿们符合真理吗？我真的有些人祷告完了我不阿们，但他在祷告里面有一两句话我同意，我就阿们。你懂这意思啊？一个人祷告100%通通是合神心意的啊。你怎么去？那好，那现在变成什么？今天我们的阿们是因为一个做礼拜的方式的要求，是不是这样？我那时候在泰国北部的时候，第一次给我这个印象就是这样。我们这些佤族的弟兄啊，不太会讲国语的。我们在教他们祷告的时候，所以我现在也是慢慢在反省很多事情。他们祷告就是任何的话，他们想要跟主讲啊讲讲，他什么话他都会用佤话，都会用他的佤族话祷告。可是祷告完了，他必须要讲奉耶稣的名。他这句话已经讲国语，你懂这意思啊？好像是我们教他祷告完了讲奉耶稣的名，对不对？意思还是我们教导他们是，你上面说祷告的一切，你真的相信耶稣会成就吗？给我很大的反省。今天因为我们很容易教人家祷告，祷告这样这样这样，到最后要讲奉主的名，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在教的一套是什么？其实我们在教的一套叫宗教的东西。等到有一天说，假如你祷告只是跟神的一个请吐，对不对啊？主啊，我也真是苦啊！祷告完了也说奉主的名，是不是？还是祷告完就祷告完了嘛？跟神请吐我们的心了嘛？是不是？你要真正跟神求什么？你要奉主的名嘛？是吗？不是说祷告完了就要奉主的名嘛？对，你们怎么想啊？你们只要奉我的名跟父神，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相不相信？奉主的名，你怎么奉主的名？我们相信主到底什么程度？上次我讲的比较尖锐的，还有一些人没有来的，我讲的很尖锐的。我告诉大家哦，我们常常在外面混哦。假如你啊，你不是四海帮的。人家找你麻烦，你想四海那时候是老大，以后慢慢逐联是不是？是吧？是吧？那我们那时候还有血盟是吧？好，对，就说好，就说人家你看些太棒了，找你麻烦的时候，我是四海的，是不是？对，你只要讲是四海的呗，人家可能不敢动。你说哇，这是四海的弟兄，我这个怎么惹得起啊？等到最后一查，查到最后怎么样呢？你不是四海的，四海的人找你麻烦，那些人更要找你麻烦，你同意吗？为什么很多人奉主的名鬼跳到他身上去？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主一边的嘛。像这么严肃的问题，我们人家讲弟兄，你怎么跟他查经讲这些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哎，不是吗？不是哎，啊，是不是？今天有很多的人，你教他奉主的名，他根本主也不信，是不是？哦，你也不要搞这套，我告诉你，门徒看不见主，他回到父那里去了，他知道。耶稣经过这一切人生一切的风风雨雨，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人生里面的一切的遭遇，对不对？人给我们的什么这个各方面的情况，我们的痛苦，我们真的要很明确的向我们的神求什么呀？我们要奉主的名，奉主的名的前提就是真的相信，想真正实的相信主。等到你祷告真的相信主，祷告完了以后，主要赐给你的方式，要你先经过一段痛苦，你也会很欢欢喜喜的接受。 是吗？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下面再讲一个，假如我们求的东西哈，我们得着了，让我们喜乐不满足，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向主所要求的，我们奉主的名向神求的东西，我们得着以后是让我们的喜乐满足的。但是还有很多时候呢，其实啊，我们说我们是跟神求啊，求了个半天，对不对啊？是吧？我们得着了，但是我们的喜乐不满足，就进入解释的阶段，不是那么真真实实的事实的阶段。什么叫解释阶段？你也可以解释是主给你的，你也可以解释说，其实你不祷告，因为这个平常人不信主了，他也会得着的，这得着的结果是一样，得着了而不快乐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啊？有很多东西没有得着的想要，得着了就不快乐，有吗？有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真正跟主求，你生命里面神要给你的，你现在没有得着，或者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难处，你有什么样的软弱，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软弱，这一点你跟奉主的名跟神求，主赐给你以后怎么样，你的喜乐可以满足的这种喜乐。哎呀，这个东西很不一样哎。一个是我们在还没有发生结果的以前，我们看见主要我们怎么样；另外一个是我们正是按照主的话行了以后，会有一个结果是这样。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讲前半段讲了很多，到最后结果出来是怎么样？不是，我们也不反省，完了。有很多的特别做生意的人呢、啊，因为我对生意比较，因为我们家是讲究，一个做生意的刚开始这样做，到最后不赚钱，他一定会反省，有没有？啊，有啊，一个。但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不反省，只讲一遍，前面我讲的对，到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样的事情，我还坚持我讲的对，这个可不可笑啊？你们说，同不同意啊？我们前面讲教会怎么应该是这样的，讲的都对，对不对？我们现在运作之后发现，我们现在结果不是这样。教会应该是一个身体，彼此联络，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做，做到最后怎么样了？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更连在一起，还是对彼此更有距离？更有距离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去反省嘛。等到一天，我们求跟主求，对。到有一天，神说：“你既然其实这个事情你跟我求，老实讲，其实你不求这件事情，你也会得着的。那么多不信耶稣不跟我求，他也得着的。你好去做，你会得着。”那么到这种情况怎么样呢？就要用后面的东西来衡量，你得着以后满足喜乐，你的喜乐满足吗？假如我们你发现我们走主的路哈，我们跟主求，求主所要给我们的，我们跟主求夫妻感情好，这是神喜悦的嘛，是不是这样？是吧？我们跟神求家庭的和乐，这是神喜悦的嘛，是不是这样？你们没关系，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的个性今天有多少因为自己的个性让夫妻的关系不好，今天有多少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什么结果让亲子之间的关系不好，因着我的什么让家庭里面这个，对不对？曾经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当我坚持家庭里面你们一定要听我的，结果听了我的话以后呢，发号施令的也不快乐，家人也都不快乐，那你还一定要发这个命令干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做到最后没有满足的喜乐嘛。但假如有一天你真的跟神求主啊，给我一个家庭的那种，就像你所赐给家庭的祝福一样，结果有一天神给你看见的是什么？要经过一段对付自己以至于死的过程，你愿意吗？你愿意？哇！等到有一天这个过程一过以后，神赐给你是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两方面，我们不但要追求事情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做以前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是不是？没有关系，做做看，结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检讨嘛，再好到主的面前我来反省嘛，求圣灵光照我们，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才有意义嘛。所以耶稣讲这句话这么有把握，你们虽然不得见我，但是呢，你们可以直接跟父奉我的名跟父求，你们无论求什么父神会给你，而且父神给你的是什么呢？是可以让你的喜乐满足。哎呀，这一点好好思想哦。等到有一天你得着的东西让你的喜乐不能够满足，而且是暂时的，你要好好想想这些东西以后还要不要求。等到有一天你真正跟神求的，父神赐给你得着的是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的，哇， 那个就是知道你慢慢慢慢摸着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而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真的来得得来，我们非要靠主的名去向神求才能够得得到，这一些得着了，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奉我的名，你们要奉我的名这个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福。到二十五节来了，前面到二十五节以后这句话今天抓住我的，抓住什么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到了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我的意思说不是说到那日，到底哪一日呢？前面是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是在告诉你们若想父什么，到那日这两日是个同样的情况呢？到底哪一日？那两日是同一日吗？还是还有点前后？我要这样讲，在我生命里面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希望耶稣为我向父神求，在这个之前我真正希望我的传道人为我向神求，但是耶稣希望到有一天这些门徒不要耶稣来为他们求神，他们自己来求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大家真的等到有件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希望谁为你祷告，然后慢慢有段时间慢慢生命在成长上，有没有段时间你发现你真的愿意自己直接的向神祷告？这我假如我说我的读经是生命读经的话，我慢慢发现每一个耶稣讲的过程是我们生命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个地步的。人家说圣灵是一本有生命的书，是一本活的书，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跟学术的书不一样，跟论文不一样呢？是不是啊？因为论文你不需要用生命去读它，你只要用知识去读它。知识的东西，你的知识到什么程度，你会看得懂什么论文？你们同意吗？同意啊。假如圣经是本生命的书的话，我们的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我们才会懂到那个地步的。所以你慢慢想到有一天，到有一天你去找个这个传道人，他跟你说三门你要自己求神，你的感受是什么样？这个传道人好没爱心哦，会不会？但假如说一个人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去找个传道人为他祷告，传道人你自己去找神，就好像什么呢？一个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来找爸爸妈妈说：“你自己去赚钱养自己。”懂这意思吗？但一个孩子到了二十岁了，他来找爸爸伸手，爸爸说：“你去找份工作。哎”你们好好思想啊！但是，假如人是接受一个观念的话，接受一套做法的，哦，看到人家是这样做的，对不对？啊，以后任何人来找你，你自己去跟神祷告，是吗？读到这段圣经是这样领受吗？我不是。我的领受乃是我们有一步一步的，耶稣跟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是求耶稣，对不对？他也没有奉耶稣的名去求过什么嘛，没有嘛，是吧？对不对？但是等到他们的生命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要奉主的名去求了嘛。有时候奉主的名还会赖皮，所以今天有很多其他天主教要祷告，你要请玛利亚给你祷告嘛，比较灵一点。这个话也是对了，是吧？啊，但是对什么？对，在人世间比较对了嘛。在生命的经历里，你慢慢走上去的时候，这边讲的说，连耶稣都说我不为你们求父，要求你们自己去求，是不是啊？玛利亚有没有这样的雄心？到了时候，你不要再为我，你再不要让我来为你求了，你自己要去求，好吧？不是一套做法。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把跟神的关系变成一套做法。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变成一套做法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就很容易进入一套宗教，很容易。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我们生命的那个长进的过程的里面，因为我生命不同了，所以我我跟神的那种体会也不一样了，我的做法也不一样了，是吧？当一个人做法永远都是这样的时候，证明他没有长进。 祷告永远这样祷告的，没有长进，大家了解这意思啊？另外还有，我今天讲一句话，什么叫长进呢？长进是被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个突破，然后大家都这样做，一直都这样做的时候没有长进，你了解这意思啊？我有一天回永和的时候，我很严肃的跟我的弟兄有点交通，我说弟兄，我发现太统一化，统一化的意思就是，统一化的意思有可能是出于教导，因为我们的神是丰富的，在我里面的体会，你知道吗？因为神给我的个性啊，一定用我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赞美嘛，大家同意吗？同意啊，我们的神是很丰富的嘛，世界上是多元，对不对？其实我们的神是太丰富了，各式各样的人，内向外向，爱讲话不，各式各样的人，有修养的，草根性很强的，任何的人信了主以后，主都会用他那种方式来表达对神的心，你同意吗？你在一群人当中越是统一越是什么什么什么，只有一种做法的，是人在限制神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我在想，两个极端，灵恩派也好，传统教会也好，两个极端，灵恩派只有这种方式可以站的，你懂这意思啊？因为不这样不对嘛，对吧？那传统的非做礼拜就要这样，其实通通都是什么，都有人为的嫌疑，都有人为的嫌疑，人造的嫌疑。其实你真正在圣灵感动的里面，你是个安静的人，神可能要突破，让你突破，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你可能是一个很怎么样的人，神可能要让你的灵受约束，让你安静。我不晓得，可能是你是活泼的，圣灵更要你活泼，也不一定。这我不知道，我也不是神，但是我能知道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就会用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很怎么讲的一种方式来赞美神，是不是这样？生命到了什么地步会什么地步，所以耶稣在讲的，到那日我不为你们求福，你们直接去求。等到有一天，你从前找你心里面、生命里面，你能够感觉你能够好像信任得过啊，觉得他能够帮你在神面前能够对你有帮助的，是不是啊？他也是一直这样乐意的帮助你，或者一直扶持你。到了一天你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要你直接求神的时候，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况，他很知道他现在生命的光景在软弱的里面，他不愿意骗你；第二个，他发现你生命有成长，要你直接去找神。啊，这个非常关键，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所以你不要因为说他是传道人，他是长老，他是什么，他是牧师，他是什么，他是教皇，都没有用。他软弱的时候就不能带下神的祝福，是吧？他真正发现你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他一定要鼓励你单独自己去面对神。所以在这边就到那日，我不为你们求福，父自己爱你，就是我这个人也是因为太直接了，当我发现有一个人不敢直接面对我的时候，他有鬼。因为我对不起你，我以后跟你承认，就我跟着我来方式直接的，懂吗？当我发现有人不敢直接面对我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你们同意吗？就举例来讲，这个有一段时间一直到现在，我妈要跟我讲什么话都要透过我太太跟我讲。我太太做得很成功，我做得很失败，是不是这样？就一定有问题了。这个问题是我还是我妈妈？这个我只把这个实际的提出来。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当有一天你不能直接去面对神的时候，神绝对不是问题。比如说我妈妈讲什么事情要透过太太跟我讲，对不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神，我们一定，这不是他有问题就我有问题嘛，对不对？那我只想，那我妈有没有问题不？我只想我的问题，我心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结，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去面对，是吧？为什么呢？不然的话我妈可以直接跟我讲嘛，对不对？因为很多事情都要转太太下，对不对？对，就不直接讲。今天很简单，我们不敢直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不会有问题嘛，是不是这样？你同意啊？上帝有问题我信他干什么？那一定是我们有问题吗？我好好反省，为什么自己不敢直接面对神？也是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还幼小，对不对？ 一个怎么样，一个真的我们现在心里面心思意念各方面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不敢直接面对，怕面对什么，谁真的跟我这样一带领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是不是花这个辛苦是吧，对不对，对不对，人总是有时候会同情我们，我干什么，但是耶稣说到那日他不会为我们来求神，因为耶稣知道父神爱我们，我们直接面对父神的时候父神爱我们，你相信吗？传道人爱你，耶稣更爱你，传道人了解你，耶稣更了解你，你相信吗？等到一天你会想通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慢慢慢慢长进的时候，你会很乐意直接跟神来祷告，直接祷告。最后我看到最后的看了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因为真的没有再过两天啊，没有再过几天，他说时间将到，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到了一个地步，只能躲在自己一个角落的里面的时候，你也不要奇怪，不要奇怪。但是呢，到那个时候，圣灵真的再一次的在他生命的里面让他遇见的时候，他一定还会再出来聚集。最近我们碰到一个情形，我有一天我就跟一个人讲，我说属灵的原则真的是这样，当我发现某某人是迷路的羊的时候，我们要去找他，当我们发现某某人是浪子的时候，要等他自己觉悟。他没有走到山穷水尽他不会觉悟，但是你去找那个迷路的羊，对不对啊？他心里面还有点什么，可能就去找他，等到他是浪子的时候，你要等他自己觉悟。这是牧羊里面非常关键的东西，你要能够分辨他到底是迷路的羊还是浪子，是吗？因为发现我们有很多时候花了很多的力气很辛苦，怎么样？因为你在找浪子，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浪子要等他回头。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花尽，就是他从我们生命里面得着他想要的一切，我们也舍得给他，而我们也一天到晚找他回头，他又不回头，等到有天他真是觉悟回头了，我们也不接纳他。这今天是人世间的痛苦，你同意吗？但假如你知道他是个迷路的羊，他是一失足，这个好像失了足的，是不是？你只要真正去找他，爱他，他会回，就会回头的。这些人把他踩下去，然后呢，是个浪子的，到最后还一直，你知道，你对浪子付了越多呢，你找他不回头呢，有一天他回头是让你不愿意接纳他的原因呢，你知道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神的心不是，你就是骂这个父亲没有良心也好，但是他很坦荡，真的，我儿子要的一切我通通都已经给他了，你的我通通都已经给你了，他定要去做浪子，你不要去找他，是不是这样？你去找他他不回来，他钱不花完，他日子还好过，他根本不来。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找他的时间，还不如在神的面前好好跟神的关系搞好，说主啊，给我宽过的心，他从我那边已经拿了那么多，是不是、啊、我还没有死，他就要去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好这主啊，你给我爱心，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觉悟回头，我还能接纳他，给我这样的爱心。有的时候我们做服侍主的人，我们也要这样，才会在侍奉里面不灰心嘛。你碰到个浪子，让去追他，去哪里了？到最后，你给到最后已经给不出来了，是不是啊？他还要到最后怎么样呢？等到你给不出来他的时候，对不对？他那时候又觉悟了，回头了，你接不接纳他？产生很大难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发现我们的主他也看得很清楚，这一群人有一天还是留下他一个，他们每个都要各归各的地方去，他们在他们的角落的里面软弱。其实我这句话讲的是有点痛心，我们哪一个人 有软弱的时候，不是在自己的角落的里面软弱，是吗？还是做他要做的事，这是很稀奇的事。他说你们都是留下我一个人，耶稣也不再召集他们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他就按照父神的旨意上了十字架。到有一天他成就了救恩以后，他去圣灵来让这群人再一次的聚集在一起。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人群，大家有软弱的时候，在角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神面前做那一个神要我们做的。等到有一天这个恩典又出来的时候，又会让那些在各自角落的人又会再聚集在一起。我觉得这条路很有意思哈，什么叫做死而复生的路，就在这里。耶稣把话都讲清楚，然后呢，他不是在人性里面的那一种想要怎么样。今天我们想要聚集，你知道今天我们搞团契哈，今天我们搞团契希望大家来干什么。今天假如真的有一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有些软弱什么，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们还是做神要我们做的那一份神的心意，哪怕留下我独自一人，我也好好面对神去做。到有一天这些人又不行的时候怎么样，那聚在一起的时候更美，不是吗？我们今天的方法不是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还拉他出来，他除非你真的关心他，你的关心摸住了他就来，你的期盼不是要他来，你的期盼呢是关心他，他不来继续为他祷告。我们的诉求不是要他来，我们的诉求乃是神既然让我想到他，我就关心他。他独自一人在那里，圣经里明明讲了嘛，你们会各归各的地方去，是吧？耶稣说嘛，独自留下我一人干什么？面对十字架，十字架是父神要他面对的，就去面对。面对完了以后怎么样呢？感动了这些门徒，圣灵下的这些门徒又聚集在一起，是不是这样？是。所以慢慢去看，不管是传福音，不管是牧会，我们今天的相处，老实讲，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离神的心意是不一样的角度。慢慢耶稣亲自的话给我们里面有个学习。我真的盼望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我们是门徒，我们今天假如我们是要跟随耶稣的，我们是要跟随那个看得见的呢，是不是啊？让他能够跟神求，让他彰显神的能力。我们跟随主呢，还到有一天要面对这一个人要受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要全可以吗？要起来反对什么吗？推翻什么吗？是不是啊？是吧？好，耶稣妈妈再过来说，跟他们讲的说，以后你们会有个经历的。耶稣跟他们讲这段话的时候，只在他们从前可以跟着耶稣吃心喝辣，你知道吗？然后等到现在碰到一个马上碰到一个情况，是耶稣要被人家抓，要被人家钉死的这样一个关键情况，耶稣就跟他们讲一二三四，让他们有路可以走。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里面，圣经里面神的话真理给我们有路可以走。我们今天跟随人的也没有关系，不是跟随人，就我们今天跟随眼睛看得见那些什么东西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然后慢慢一关一关的走，一关一关的走，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所以求主施恩，我想我今天这样的一点点的分享，你回去再去读，你再去思想，到最后耶稣33节的结论，你们在世上怎么样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怎么样有平安。到最后一个生命的光景来是，我们可以面对任何不顺利的环境，而真正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得到平安。耶稣到父那里去了，怎么在主里面呢？就像我们今天怎么在主里面，你们说就是耶稣，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就在你们。我们在真理的里面，你慢慢就经历了这一切啊！面对任何的环境，我们的心里面是这样的。我们去低头祷告，主啊，还是在你面前知道，有时候人的话，把这样一条生命的道路，你所要指示给我们的，真的自己没有走到的，还是不太能够太清楚的体会。但是已经走过的，正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好像又被主开启了一点，愿意再继续的往前走一步。到今天不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主啊，你要从被这个人子限制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情形，慢慢要经过一个转换的转捩点，和以后要发生的事，你都那么清楚的跟当时的门徒讲。而我们今天信耶稣的历程，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层次，好像在那边做基督徒，但有一天你要让我们经历到一个不在意我们眼睛看得见物质的层次，一个信心的层次，直接的跟主你有连接，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世上一切的难处，心里面仍然有平安。求主施恩，我们今天不管不是做得到做不到，而是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知道前面有这样的你自己的应许，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往前追求。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主。